今天是那个摩诃止观心经第24讲，请各位翻开216页。今天从闲居静处开始介绍，上个星期已经介绍了一跟十，那各位可以看到它的一跟十呢，在四里来四的部分呢，确实看起来比较像是出家众，对不对？四的部分，可是当他讲到理的部分的时候就未必了，理的部分谈的就比较算是观心的部分。那观心怎么观，它可就没有限制在家众没办法达到咯，而是看有没有这样的心去努力去修。所以圆顿止观呢，他在修学佛法上面啊，他并没有强调。那有人公司问我一个问题，请问一下，那在家众可不可能会证阿罗汉果？可以啦，但是他就问我说，那有没有人有维持夫妻关系，一直维持夫妻合房的关系，不是说分，不是说他是结婚的但他有分房，所以他一直维持他有那个所谓的性行为，有夫妻关系合房，他可不可能证阿罗汉果？这答案就是跟他是不是夫妻关系没有关系，就是说事实上以一个当他证三果或三果的时候，他应该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他自然那时候就会过像所谓离欲的生活，当他证三果的时候，大家理解了吗？所以说他是不是还有夫妻，还是不是在家证，那是一回事，我们重点是强调说他的日常他的行为是怎么样，这样了解了。所以有人问我说他是不是他有夫妻是不是就不行，我说不是，你要问清楚。因为像很多我认识的夫妻，有的甚至他们是在三十几岁生完熊波呀干掉啊，他们来的学佛了以后啊，就没在新房，那就只是为了要把小孩养大，两个离婚难看，又维持这样的关系，然后各修各的，这样了解了吧？所以那个没有一定，那个是要看他是说我要问的是他的行为上面的问题，这样理解了。好，所以说阿罗汉的话呢，他并不妨在家出家并不妨碍他的修正，是在于他的行为跟他的自己的处理上面。好，那闲居静处我们开始来看，这样子四理的部分都有了。闲居静处216页第18行，他要谈的第一个呢是事修的部分，每一次都先谈事后再谈理。闲居静处呢，他说虽居于此呢，住处云何啊，如果是随自意三昧的话呢，处处可安，就是说你随处可安，你到哪里都可以安。那如果是三种三昧，另外三种三昧那就是什么意思啊？三种呢，常行三昧、常坐三昧、半行半坐三昧，这叫三种三昧。那这三种三昧呢就必须好处，就是要挑处所咯，那地方最好还有内户外户啊，然后还有同行教授师都要有啊，而且还要有弹乐颂师，最好还有不要出来忙啊，还能够安安静静的哦，这个挑的就很多了。就像你们在打坐，你们的坐垫啊，有没有同学就直接朝地上就坐下去啊？不行的哦，不行的。那个像以前我们那边搬户外的话，我们还会准备塑胶垫，厚厚的那一种，类似像浴室出来这种防滑带两三公分厚那一种泡棉垫，然后硬硬的，有点硬度，知道吗？然后很轻嘛，大概一个人刚好一个，就是要把它摆在户外，都把它排好，不能够直接在地上就坐上去，那个最好是不要。如果功夫够啊，一就再说。但是我们台湾本身是海岛，而且比较湿，那个湿气很重，这样了解。那一般的话，像在你们看到法源寺的后面的禅林，它怎么办？用木箱，木箱上面还钉铁皮，木箱上面还有铁皮，为什么？因为木箱放在外面久了，加以塞糖。你坐糖你坐下吼，伊会嫩迄骨啊，会甲你嫩，你会甲你夹，会咬你，你会痒。就像被子很久没有洗，有时候会有生那个螨，那个木箱它也会有那个虫，所以它上面还有钉铁皮罩在上面。那这时候呢，你就要做，你要擦一下就很干净啦，也比较不会伤害那个众生。可是那铁皮下面如果有白蚁，你坐上去被压到，就不知道了。最好是那个。有时候再要用的放上去比较可以让它维持干燥性，至少这是我比较，因为这是这个之前道宣还道安律师唐代那个是道安道宣还是道安忘了一下， 他不是有一次在睡觉，就有一个西域来的僧人，然后呢就听说他就很仰慕他，然后就说他就来到朝廷上啦。那朝廷问他说你来这边有何事，他就说我很仰慕那个道律师好了齁，那希望能够跟他请，他就去那边跟他聊天，就晚上他们就在殿堂的一边各过，那有的是说在同一个殿堂，有的是说各回疗房啦。那个记载有看了两三个版本，那个睡觉的处所，两个是在同一间还是分开，不知道是有不同住宅。那隔天早上呢，那位西域僧人啊，就说昨晚啊，有一只虫子啊，在叫，哎呀，摔断了我的腿啊。然后呢，那个鲍律师就想说啊，那不就是他昨晚上有一只虫在爬身上，他就拿起来就想不要杀生嘛，就拉到床的旁边就放开啦，就掉下去啦，这样子啊，就拿他没有杀他，没把他掐死，可是他就把他拿起来就悬空就放下去啦。然后他说那时候反正他一直都以为自己修得很慈悲，就那天被那个就外西域僧人啊稍微这么样的一点醒了以后啊，他从此以后就开始会做什么包的动作，就把他拿起来包好以后再送到外面去把他打开，这样就不会让他在户内只是换地方了。就对于他原来他以为他是原来就持戒很好，然后后来因为这个西域僧人的叮咛以后，他的持戒就更精密更精严。那所以那个你说那个挑处所重不重要？重要啊，从古到今啊，不论你在持律持什么，他们都很强调这个处所的重要性。所以同学如果有的同学说啊随遇而安啊或干嘛的，或者说把自己讲得太好的，有时候不是做得到哦，而是他嘴巴就会说啊你都安喽安喽都拜去灌你，不是这样哦。我一直有个观念，你能够注意能够去调整能够去做的，你尽可能要学尽可能要去配合好不好，这是因为功夫还不到，硬可能自己以为是的时候坐在上面的烦恼还有自以为可以克服，这都是有相应拦物的东西，理解吗？那你用心而后也发现自己事实上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在，那才真的是有觉察在上头在用功。那如果只是因为用意志力或者说用一种搪塞或者刻意忽略自己的反应的时候，那会让自己以后越来越去变成趋向于习惯性的忽略自我的情绪或忽略自我染污念头的想法，这个跟觉我们的休止观刚好是反向运作。不是你看起来身体坐在一个很不舒服的地方都可以待得下去就代表有功夫，要问内在，要问他在那个地方是不是因为为了要让人家看起来有功夫，或者说他觉得这样是有功夫而后这样做。有的不是他为了让人家看起来他有功夫，而是因为他自以为这样叫做有功夫，那你就是吃，因此他这样去做，这样了解了吗？所以这里面的细节连大师都这样说，智者大师他现在讲的这些地方你们再看完，他在讲这些地方他都一直跟你讲说要注意要注意，但是当他已经修到一个功夫的时候，他最后他在降魔的时候那个地方并不是这么舒适的，但是那时候他的功力够，所以他可以这样做。他穿了薄薄的一个衣衫而已，在山林里面，那个山林里面没得遮蔽的，那时候天台山不像现在这么样的清幽啊，草都弄乱，那时候是荒山野岭的，连要过去就一个独木桥这样就过去了。那在山上的山上也不，那下了雨好几天了，衣服也湿了，那他也就湿了干了是。那衣衫呢，你经过这样披荆斩棘之后，衣服也不是很漂亮的，不要以为他三朝国是以后他真的很好，他是一个很这方面很淡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在山林里面他衣服是这样，他当时的形容，他们那不是他形容，是他后面的记载说他的衣衫可以叫做蚕衣衫褴褛，有点贴补这样过去。那住在的咋住的地方就是在户外陆地上而坐，草里草丛的有点距离，那他就找个地方陆地而坐，然后可以看得到星空，可以看得到月夜，风来雨来他都感觉得到。功力不够不准这样做，连当堂风的地方都不能打坐。什么是当堂风或穿堂风？就是像现在那个冷气这样吹过来，那像李叔梅的后面的墙壁或者林燕后面的墙壁，另外是不是有个风狗，它是属于一个风的走路的地方，风道的地方，那种地方就不能坐。 那个地方坐下去，你因为人一打坐，他就为什么你们夏天，我跟你们说，你们夏天也要坐，也要坐那个斗篷。那斗篷你们说夏天你们穿不住，斗篷有厚有薄嘛。那夏天你穿不住没关系，至少有没有那种薄薄的衬衫，很薄的衬衫不要穿，你就从肩膀上盖着，盖下来。因为当你在打坐的时候，你的腋下或者这边它会有一点，它会比平常还热，你身体会比较热，那会有湿气在排。那一般刚开始学的人，他的毛细孔反而会打开，他背后也会打开。那这时候如果你在穿堂风或过堂风的地方待，很容易会怎么办？感冒或者寒气入身。那大师他们有他们的功夫，不是我们凡夫总能理解。那他知道这些书是写给我们在起修的人看的，所以说我们要注意的还是要注意，不要说大师都可以，我们就为什么也是人不可以？这种话我听好多哦，不要这样闹了。我这样一下去之后，我就直接讲讲，你也是大师，我就了解了，就是我不要对大师说教，就是因为你是大师，这样懂了吗？我就只能讲讲，还不知道怎么办。我的好意是因为我把你当成 baby 嘛，在呵护。那你说大师可以，你为什么不可以说？那我就只能说不好意思啊，冒犯的大师。这个医生告诉我要住嘴啦。我不小看的嘛，这样理解吗？所以我要叮咛，在叮咛是因为书上它有很多记载告诉你，我们就应该如此去做，这对我们在起修者是有好处。那如果一旦把大师怎么做，他怎么做的时候，把它想成我们可以，那事实上在修学在上面犯了一个很大的大忌，叫做刀老上位。一个口在一个唠叨的刀，那个口在一个刀叫唠叨的刀，那个老是打老的老，上面的上，位置的位，那叫刀老上位。刀老上位是修学佛法里面的、大慢我慢自慢三慢全犯的很严重的一件事。那当那个你盖起来的时候，像冬天你盖起来它是一个温室，那它会让你这里面的循环啦，第一件事是你不会过风，第一件事它过来的时候啊，你的热气不会往外散，你比较不会觉得疲劳。第二件事情是它风来的时候，因为你就在薄薄的一层，因为你里面有温度在，所以它过来之后它要直接跟你做对流会比较难，它会让你形成一个薄薄的，就是薄衫都有效果，薄薄的一件衫都有效果。那那个膝盖为什么不论春夏秋冬都要盖一样，你可以选择质料的厚薄，可以选择厚薄，还有选择你包的紧度。记得包到后来之后，很多人膝盖都会把它拉紧，请记得包的时候绝对膝盖不会溜汗。很多人都说要吹给他吹紧，然后塞给他塞紧。我看你们都这样子包啊，就是一块布放下去，然后从前面往那个两只脚的膝盖下面就往后一拉，就拉到紧，然后两边再熬上去就包得紧紧的。请记得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要让你形成温室，所以你盖下去往回拉的时候啊，不是把脚翘起来还拉到脚下面，它是往回折，去折两次以后就有个重量垂在那里，你底下就不会不用用脚压。哎呦，你有囡仔无？我做好恁看，不是打坐给你们看，是我折给你们看。现在这个当成是一层好了，因为太大件了，好不好？假设这样，你先谁来帮我拉后面一下？来。你只要坐着就好，你把我拉着后面，不要让布往前滑，两边都拉着，拉好了没？两条拉着，对，拉好拉紧哦。哎，现在我这样才不会往前滑。你现在这样子盖到脚了以后啊，你来，好，你盖现在你一层就好了啦。我现在布太大了，你不要一直，你们这么挑，来拿着，拿一层，把它拿好一下。那个拿高这边抓着啦，因为底下垂我也没有影响，你就把我拉着，不要让它往前滑。对啦，这样就对了啦。就是你现在盖到脚上面的嘛，然后这个就会垂下去，对不对？你不是压下去，你压下去的时候，事实上你有时候拉太紧反而会有空隙，你是回折一次，再回折以后，你就会差不多长度就这样。这个是有重量让它自己压下去，它会完全密合啦。不用你再拉回来用力溜了，而且第二个你这样放下去之后，你这个地方所有都有空隙，你会有一个热，就是不会像你原来吹紧这样直接过风还是吹到啊，就没感觉啊。那你不来风不来，你也很溜个矮矮，那我就何必叫你穿宽松的裤子呢？ 你外面都改留好啊，没错。那外面呢？你这样回来以后，这边不是会比较多吗？那这个侧面的，它就是跟旁边这样地方折起来，像折粽子一样，以后轻轻的就这样回折以后就放在膝盖，因为你膝盖前面会有一个比较高的点嘛，不会说完全，因为是凸骨碰到地上啊。那这时候这个点就放在那个地方就好了，然后这边就会自己都会垂到地上，这样了解了吗？好，下次不要再看到你们立完，还怎么办？坐下去以后还稍微屁股还要后仰再拉回来，我说你不是要。坐，好，谢谢谢谢，不是要把座位坐稳吧？怎么还会再倒仰一下？那时候常就听到那种啪这样声音，我很唠叨哦。那个细节啊，每样细节都要去注意，都要去知道它是为什么。所以不要去看到人家那样子拉，你们就去这样拉。我们以后再慢慢讲好了。我今天忽然。讲太多这个，只是告诉你一件事，好处啊，我们开始修的一定还是要注意的啦。然后呢，该注费的这些细节还是要去挑剔的一下，好不好？用心，用心。他说深山远古跟头头夺手，还有兰若茄兰呐、啊，那个深山的话呢，永绝人迹，谁能够扰乱他呢？那他当然可以自意参观啊，念念在道，毁誉不取啊，这种地方最好啦。可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啊，因为我就看过很多人连，可以讲吧，我不讲他是什么身份好了，因为他是有点可以看到一些那种阴阳的东西吧。然后就是他看到的情况有两种，一种人就是说他看到他就渡他嘛，或者看到他就把他当成护法神嘛。你们现在旁边也都有，你们相不相信？这些东西它本来就已经多维空间在共处的、啊、那看到它就所以它就很多挑那些比较少的地方再去修行。然后你说深山险处他哪敢去啊，我说我常常在爬山，他都说你弄对拎对屌屌，你可以背双凳来一个对拎凳来。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说，哦，原来我每次去爬山都可以带护法神回来哦，这样子他就脸都快翻掉了。你这样理解吗？然后那个，所以啊，有些深山险处，它的意思就是也很简单一件事。为什么每次去山上都有？因为有很多修偏僻的地方，不要说你们不要说看不看得到，你们光叫你们上山走，你都会风吹草动，不是怕蛇，是怕什么 ？Ghost， 是不是？对啊，所以说那种地方啊，要去打坐的功夫，要不要好的？要的啊，所以这种地方我们就不要再做一件事情叫什么叨扰上位，千万不要又做错误的事情啊。那头陀抖擞呢，临近山里啊，交往一书啊，决策烦恼四处为次啊。他说这种地方就是属于是他跟他周围的人啊有点距离，住的地方有点远，那大部分呢是有事情要必须要咨询他才会过来，那还好啦。那兰若呢，他说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独处一房啊，那不要去管外面的事情，等于这个得跟你就是一墙之隔就对，你跟外面的老纷扰世界只有一墙之隔啊，然后闭门静坐，在门内是你的，门外是天红尘就对了。他说这种地方就算是下处啊，他说如果离了这217页上面，如果离开这三个地方啊，其他地方可不可以啊？不可以啊，他说因为如果说像白衣斋役啊，此招过来此啊，那如果是四边闹事呢，腹背所意思说在这种地方你在那里做，有些人会觉得我们不是生产，那另外有些情况是说他可能会叨扰，会干扰我们，会干扰我们。然后呢再来一个事情是白衣他们的想法，实际上讲就讲你们啦、啊。白衣就在家种嘛，他说在家种啊，然后你在那些地方就在那里过做这样的日子啊，他们不能够理解你内在所要求的是什么，会干扰。所以说安身入道要不要选择？要啊。所以说后面讲四个字很好啦，就是慎勿率耳，不要轻轻菜菜啦。那如果你得到一个地方你觉得坐起来很安稳，你就不要到处移啊，不要树移啊，硕移啊，念硕硕移啊， 但是我要跟你讲说，他所谓白衣斋义的意思，现在以前看起来你会觉得说，哦，他对出家众这么好，那对我们在家中还觉得我们还去干扰。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去看，意思就是说，你打坐的地方要在就像安菩萨位一样，在什么地方不动方。你们家有没有拜菩萨？就是你不论你在任何一个房、任何一个空间里面，你要安坐安菩萨，你最好选不动方嘛。那你打坐也是最好选不动方嘛，就是选不动的位置。那这样一点，什么叫不动方？是不是？那个每个都这样。哦，好，那要也他有人要知道我要讲画图。那个假设画图，现在这个我们现在我举一个例子，我想一下我现在认识的地方，这边是一个走道进来，然后假设这里有一个门是对外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房间哈，这个房间门在这里，然后另外这里的呢，它这边是当作是一个大厅，这边有两扇门，这样开好不好？这样可以吗？这代表是门是像这里开，这两个。那这时候你的不动方在哪里？就最清楚这边了嘛。那但是因为你这里有一个面向一个走道，你在这里坐，你比较容易看到有人影，你比较会不安定，对不对？然后呢，那你说那就剩下这边二分之一就去掉，然后剩下二分之一啦。那二分之一你要坐哪一个位置？还是要坐在这个角，就是刚好盘腿刚刚好三角。要坐哪里？我们来画甲、丙，这个是乙，这个是丁，然后再帮你们画更细一点。这么难以选择，丙啊，谁选丙啊？丙为什么选丙来说吧？说丙的人说服一下大家。乙哪里不行？太闷了，他太闷了。你事实上坐在那边可能坐不住，而且第二个事情它有压迫，而且你打坐的时候你会有冒热气，你坐在椅的地方呢并不舒服。好，椅的地方先删掉。那钉的地方呢，因它已经算不动了，只是它的还没有那么好而已。哪里不好啊？我们现在已经讲这半边都算不动了嘛。好，那哪里不好？人会走动没有错，你面前会有人，而且第二个是你这边有风，你多少都会收得到那个风，太靠近这个，因为这边是走道是风嘛，所以它的地方很靠近这个活动区域，不安稳。再来甲跟丙哪一个地方好？丙啊，为什么都选丙？你们这边说为什么？他现在没画窗户，就当作没窗户。丙旁边有门比较好，甲又好什么？假设你这时候安佛位，绝对会安甲了。这时候如果你要安佛位，一定会安甲，你不用考虑别的，你不会安在丙啦，对不对？绝对就不用考虑。那为什么你会选在坐乙呢？坐丙呢？你绝对会安在甲的位置。然后而且你会把它切，不要对到这个龛嘛，就是过来就对了，绝对会这样子安。那所以这时候你就知道你打坐，如果你可以选空间，你会怎么选，就很稳，就很确定啊。第一个是你不要太靠近有过堂风，不要前面对的那个路太远，没安全感。然后你说那我背对它也不行，你会不背对它你不见得会舒坦。你们怎么知道大仙寺这个在台南白河镇有一间寺院叫做大仙寺，白河有水火同源很有名。那大仙寺，那水火同源是在一个地方叫做什么？他们有跑米泉，泉水原来现在出泉水的地方原来是出米的。台湾民间故事没看过，没看过，好啊。然后那个是他的从他这边分香炉出去的、啊，分楼出去的、啊、大仙寺。那大仙寺的最山顶，它有一个水泥做的，以前不是，以前是，它是现在是改的比较花花的，以前不是啊，以前它很淳朴，没像现在那样子断漆啊，现在年轻人那样漆，它以前干干净。那它里面就是你人走进去，大概一个人的，可能它有点弯， 然后这样子进去以后，它里面就是你这是走道，假设我现在在走的走道就这么宽，然后我走到这边就会看到有一个座，水泥的座，大概一个座，然后它的隔一个那个水泥壁以后又看到一个座，这就是那个人就是一个座，一个人一个座，一个人一个座，它很有安全度，它分得很好。那另外一种打坐，如果你要面壁坐的时候，最好就是你在这个空间里面，你在这个空间里面，你应该是要很，这个门是要确定上锁的。第二是你的窗户，是应该是你在，你就是假设你要面壁的话，你的窗户应该不会直接看得到你，你会比较安全感。这是真的。然后，那还有是最好是你自己的空间。另外一种打坐方式是，他们是假设这里面是八个人要打坐，那他们就会在中间隔板。两个两个都是面对隔板坐，然后就比较不会大家都向壁，然后变成不知道后面是谁。等于他向着隔板，向着隔板，如果有事情，大家就稍微一侧就看得到发生什么状况，但是又不像每个都面壁那样子，就不会是八个人都是各自向墙壁啊，而是中间放四个隔板，然后两个两个向一个隔板，两个向一个隔板这种方式。然后上座之前，假设这里是甲、乙、丙，那乙跟丙它不会对象问讯，是甲跟乙对象问讯，那乙跟丙对象问讯，这两个在对象问讯，这两个对象问讯，这样了解吗？他们会在上座之前对象问讯，会再坐上去，然后下座以后他们两个也是对象问讯。那再回来，那他的意思就是最重要就是你要选择的就是要在不动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四边闹事腹非所宜，这个大家现在在一般在家里面打坐，应该多多少少会听到左右邻居的声音，当然不是非所宜，这个地方在讲事修上都不是很好。但是有一件事情哦，你现在往后面看的时候他会跟你讲，你在理修的时候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这样理解吗？理修的时候你看看，比方说下品处第十一行，下品的地方，假设你是在闲事一房的意思呢，就是说从甲入空观，就是代表刚开始起修，我们现在是在甲嘛，对不对？从甲入空，我们是刚开始起修，我们原来所住的地方就是喧喧恼恼的，就是我们的心原来都是喧喧恼恼的，就是本众闹居处，对不对？我们本来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今天能够让我们的心安止安静一世呢，就是说我们的心能够在任何一个法上面极理而安，那这个时候呢，原来的假，原来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红尘啊，自然就是尘嚣，今天能够极假而空，当知真谛意识即意识处也，就是我们今天能不能让我们安心在这个地理上面，如果我们能够安心在这个地理上面，我们不就是已经求得一个什么安静的处所了吗？安静的房了，这样了解了吗？就未必了，因为现在要去找这种很安静的地方啊，比较难找。那我只能说你在你一个空间里面尽可能去找不动方。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当你上座以后你听到很多声音，你就仔细的听，而不要带情绪。你的情绪要放在哪里？情绪放在哪里？我在讲什么？情绪放在哪里？情绪放在呼吸，不是吧？听清楚我的问题哦。今天你要上座的时候，你的情绪，你平常你会听到声音会起反感啊，会觉得师父说要找安静的地方，那就代表还有情绪嘛？那你这时候情绪要放在哪里？哪里？情绪就哪里都不放啦。你现在要这个，要提起注意力，然后忘记这些东西情绪的问题，对不对？要提起地理，把注意力放在地理上面，然后这些声音都会听到。可是这些声音听到的时候，你会跟自己讲，你方法要放在100%的注意力。然后那些东西就是，我举一个录影的情况给你们看。你现在在录影，我现在是摄影师，我现在在帮你们拍 V8。那我现在我假设我要拍的 V8 不是要拍剧情的 V8， 是要拍你们最自然的情况，你们都不要管我的存在。那我现在来帮你们拍的时候，我的注意力要放在什么？ 我自己姿势有没有稳，对不对？然后呢，我不能动到，而且这方面比我现在去构图都还要重要，对不对？我最基础的功夫是要让我的 V8 还有我自己的姿势都一定要先达到最好，然后我要确定 V8 有没有开机，然后呢，再来就是我才开始去注意构图。那构图是不是就在用一个方法？怎么样在这个情况下什么都准备好了以后的最好的状态下，那这个方法怎么去把它你日常那边录起来？那你们在打坐的时候呢，就是你上座以后，你听到这些声音，你要跟自己讲，你现在有没有把你所有东西都准备好？然后呢，那些东西就是像在录影一样录过去而已，你不要对它去判断太多，这样理解了吗？不要去判断。那有什么时候你说会不会很危险啊？如果遇到火灾，那个当然我相信你也坐不住了啦。他掐掉黑，那种情况就是很例外，很例外，对不对？你也应该坐得住的，我们也就想说他大概就也有本事直接空遁出去了啦。我们就这样子去假设，所以那种特殊的情况就不要把它纳入我们现在的讨论。就如果像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说，那打坐的人他知不知道外界的发展？如果他全部用在方法上，这最常讨论。他如果今天很努力的用在呼吸上面，也很清楚的用方法上，他方法都用得很好，他外界的变化他知不知道？但是他那个时候的知道，他有没有办法做反应？没有，他就像在录影一样，就像在录影一样。但是当他出来的时候，他才会回去再做所谓的观察，还会再回头去做观察。那时候他的观察是可以把他原来包括对方的对话，他们两个可能都忘掉。假设我现在在这边打坐，然后呢，我就这样录影过去了以后，我当场可能我没办法，我绝对没办法去当场说，一恭维那你像你喝酒啊，写安诺，我绝对不可能会有这样的念头。那个念头就代表说还有在方法没有用好，方法没用好。那时候你会这样过去以后，我回来，我下座以后，我回头，等下他们两个就在我旁边一直聊天，然后我回头去看我原来打坐的时候，甚至他们俩在讲话的东西，我回头只要我静下来去想，我甚至可以把他们两个对话背得很熟，背出来，因为他那个时候录影可以录得很清楚，比平常我在混乱散乱心当中的录影都还要清楚，这样了解了吗？所以有一次有一个我忘了是哪一部经典还是论点，就是佛陀在打坐，那时候比较靠近路，不是很路边，但是有点是这样田旁边啊，跟大马路，那刚好有一个车队经过，车队，那车队当然就不可能全部的车队都会在路上跑，有的就会跑卡边啊。那佛陀在打坐，跟其他弟子在打坐，那阿难是好像是阿难是侍者吧，那一次就是差点撞到佛陀，差一点点撞到佛陀。那个故事就引起很多打坐的人的一个探讨，就说佛陀怎么会不知道车队来了，怎么会不知道要避开。大家就问他，那个侍者问说，佛陀啊，你就是佛陀出来后就发现全身都是土嘛，然后呢，那他就问那个阿难说，刚才发生了什么事？那阿难就说，有那个什么车队经过，他差点撞了您这样子。然后呢，那个故事就这一段话就有人摘要说，所以呢，上座的时候啊，就不可能会知道说外面发生了什么情况，那个他应该就会完全的不了解，不能够去预测到，不能够去感知到。就是大家都这样子说，要不然佛陀怎么会问说刚刚发生了什么事？这就是一种说法。那另外一套我看到的经典，他讨论的意思就是跟我比较可以看的平常一样，他的说法是说，因为呢，他刚下座，那他还没有所谓进入所谓的追忆跟回观、回头观察那个回观，那他只是看到现况，他这样子提问，这是完全符合禅修者刚初定的状态。就理解吗？所以我刚才讲说他们两个对话，就是我假设我现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入地，他出来以后他看到他可以回头去知道刚才发生什么，但是他刚下来的时候他去回头去做，他还没有这样的，他还没有去做，他出来之后进入所谓的散心状态，那他也没有在做追，他注意是在眼前， 所以那一个故事很多人就引，就是说事实上打坐就是要如木，然后无知无觉，这个就是那个故事，就很多人他作为引证。可是那个引证呢，如果我们从真正打坐的人身上来看，就是回到他们所谓的出定以后，你要回头去看你定中的观察，他是要在外头做的嘛，那回去你要观察的时候要一段时间的，就像你回头去想你昨天发生的事情要一段时间的，那他当场出来的那一刹那或那两一分钟两分钟，他还没有回头去做这件动作，他只是问说我身上怎么会这样，说那是正常的，这样了解吗？就像你回头再去追忆什么事情，那是要一段时间的。所以那个经证，如果有人你没有听，以后有听到人家以那个经证说打坐在里面是怎么样，所以他举个佛陀曾经在路边啊，然后全身是土的那个故事，那个故事现在跟你们讲，那个故事是有问题的。他是讲的状况跟你打坐路中地停的状态是不一样，定中的状态跟你出来看到是土，我打坐又不是出来看到是土，这是两件事，理解吗？嗯，好，好，继续来217页第五行。那这是刚才讲的是下品的啊，是从假入空。那现在来看看上品的，他说上品呢是中道之法，就是你的心是放在地理上面，观心地理。那这个中道之法是悠远深邃啊，七种方便呢觉机不到，名之为深。七种方便是哪七种呢？然后呢，七种方便如果以天台的说法有好几种哦。那现在因为你们看到一句话，他的这个觉机不到，意思是说这七种方便绝对不会去契合到中道，对不对？绝对不会。那所以说他就要剩下另外的两种吧，会契合到中道那一种就不会列在这个里面。好，来我们来写一下，第一种就是人天，然后二圣呢是不是就算四个了，然后藏通别的菩萨，这样有没有七个？有。好，第二种算法就是藏教通教的二圣，那这样子就是加起来两教的二圣，这样就四个人了嘛，有没有？有哈，四个，再加上藏通别的菩萨，这样也是七个。那第三种就不是他这边讲的，第三种就是藏通二圣再加上通别圆的菩萨，这是第三种。那第三种因为呢他把藏教菩萨纳入人天，就不属于修起修的，属于说人天福报的，那是因为但是当中圆教菩萨他因为他可以汇入中道，对不对？所以说他这个从这里面来看，这个是有入中道的，见中的。所以呢我们知道他的答案是现在这一题的答案七种方便应该是从这两种来选一种，这样好吗？好，所以七种方便就是指说从凡你在修起修的时候啊，刚开始起修的时候，你如果是算前两种来看的话，就他没办法汇入中道啊，那因为没办法汇入，他就觉机不到，名之为深，高广不动，名之为山啊，远离恶边称之为静，不生不起称之为闲啊，叫做深山闲静啊。那以愧闹为不愧闹，非远离啊。他现在底下介绍一下实修的情况下，他说第七行以愧闹为不愧闹，非远离。所以说如果你虽住在城旁，假设呢能够不起恶圣心的话，才真正是远离，才真正是远离。就是说你把很吵闹的环境你当成不吵闹，是代表就远离了吗？这时候是代表什么？还落在你想要刻意去做的一个分别上面，对不对？而且事实上还是在追求不那个不愧闹。那今天如果住在当中，你也不对他升起厌恶或者讨厌的心，你能够在当中直接契入于中道，远离俗跟空，这才真的叫做远离，而且心系于 这些红尘里面的众生，就还有发这样大悲心。那他说头陀呢，头陀是出假之药，此观与空什么与空相邻，那跟南若近处像一样的啊。他说如果是出假之观，安心熟地能够分别药病，抖擞无知呢，近道种子啊，就是靠近道种子，你能够把道种子做清净，然后抖擞无知，就是说你能够把这个无知都给去除掉，去除掉，能够振奋，然后而把它去除掉，就说那整个看起来就是整个上面这边看看完就是下品，下品，从我们今天凡夫的这个假。凡夫就是指假为真，对不对？凡夫是指假为真，从这个地方开始起修以后，这个下品的人呢是说从假入空观，说他修的是空观，空观，而后呢在往上遇到的是中品，中品他修的是假观，再往上是上品，上品修的是中观，也就是空假中三观，也就是配起来就是变成是空假中三观。那指假为真的时候呢，这个是凡夫把喧闹当成喧闹，对不对？而后没办法安心地离，就是被成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跟着日常生活事物在这里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没办法把自己的心思安静下来。有一篇成神自造岂不乐哉，那一篇文章记得吗？不记得，记得他是说当我们在烦恼过程里面如何回头去看看自己的目标，那个所谓的目标如果以修学者来看，就是我们回头去看看自己跟地理的契合度会是多高，那随时随地修正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跟地理的契合度达到多高。那你就会问我啦，不会问吗？什么叫地理啊？要契合地理，那什么叫地理啊？那今天我们修学这么多方法，我们看到这么多，那就是问题说都要修正，要修正，要拿什么标准来修正？每个都会讲要修正，要修正，然后呢，因为找不到修正的东西是什么，所以说大家说啊，这样不对，那样对，那样不对，那样对，说就好像是我们就像无头苍蝇，就会跟着乱跑。我如果今天这一堂课把这地方讲清楚一点，你们会不会介意？速度比较慢一点，少几页，可以齁？然后那个同学待会。不用，电脑不用暂停，我边打你们边看，我边讲好不好？然后看不见我没关系，我在电脑这边。下一页怎么跳？你这个我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讲到什么是分别字跟分别心，有没有？各位同学已经很多人都快要会背这几个了。所以说分别字我一直常常讲说，事实上它背后是要有空慧为基础。那这个空慧为基础是什么样到它才是，那个所以说分别字是以空慧为基础，你说它会比空慧低吗？那个另外一个是分别心呢，分别心是相应于无明。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呢，这些几个观念先写下来。有一句话是金刚经讲的，一切贤圣怎么样，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那金刚经另外还有一句话，在它的很好像是后面的部分哦，它是说只有说当你能够在，我这一句话我打下来，能在无分别上，无差别上，无差别上，然后见到维系差别。这两句话都是金刚经的，这一句下面这句话我是大概背它的一部分呢，我没有背得很熟，就是在235号经，金刚经的235，那第35页应该是在下栏吧，下栏我们就写 C 齁，下栏的部分。那各位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在无差别上你能够见到维系差别，那真正的呢分别字呢，就是上面这个地方的这个分别字。分别字什么是分别字？就是你能够见到别人都见不到的维系差别。那什么，那这些维系差别 他有强调你在什么基础上才可以看到，你必须在无差别上。那现在就问题来了，第一个，无差别是指什么意思？所以无差别的呢，这边它本身就是在空体空性。那什么是体证空性啊？也就是空观啊，你们这个可以知道它是在空观，对不对？是在空观这边老在修空观。那另外这个维系差别呢，维系差别是假观，所以说有的就这边是假观，有的就会讲它是见相无相假观。先到这边，这边抄完了吗？好，那换下一页。